好，感谢主。那今天早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内容，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一到第十八节，完全医治。主耶稣完全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一个瘫子，这样一个病人。在昨天和前天我分享的信息里面，在德恩堂我们的布道培灵会中间，我提到了在主耶稣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那有几点原因呢，就决定了它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第一，首先是因为战争，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没有自治的权利，他们被罗马帝国所殖民，当时的犹太地区只是罗马帝国下面的一个行省，然后呢，加上在之前北方的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百姓被掳之后呢，当地的以色列渔民和被迁移过来的很多的外邦人，他们彼此通婚，然后呢，他们的后代呢，被称为是撒玛利亚人。那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在主耶稣的时代呢，他们就在基利新山上，就是在北国的原来的以色列地区，现在称为撒玛利亚的地区，建立了他们的圣殿。这一点呢，我们在昨天的信息，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和这个妇人谈到的中间呢，我们就了解到了，因为他告诉主耶稣说我们认为我们是在这里敬拜，你们认为倒是在应该在耶路撒冷敬拜。这是他们的民族方面的争端矛盾。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因着政治和信仰两方面的动荡，人心呢也动荡了，被主预备好了，他们开始渴慕平安，渴望神的同在，也渴求从神而来的活水和医治。那联系到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动荡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和平繁荣，但内中却深藏各样的危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呢，都备受压力。在很多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是根深蒂固，很多细节盘根错节，无法用人力来很快的解决。所以今天的人心呢，也在动荡之中，今天的人心也被主在预备。这个动荡呢，一个很集中的展示和体现，就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两年在欧洲和中东的战争。所以人类社会就像是一个卧床已久的病人，急需医生给他完全的医治，渴望上帝赐下属天的平安。我们来查考圣经，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中间他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医治。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行了这样一个神迹，一个医治的神迹。在约翰福音的20章30和31节里面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呢，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所行的，所使徒约翰所记载下来的，那我们就渴慕，我们不仅自己我们心中可以得平安，或者呢，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平安，我们也盼望这样的平安能够被传递出去，因着其他的世人他们也信耶稣基督的名，也可以得这样的平安。那我们在第五章里面呢，我们看到实际上约翰福音第五章它是一个转折点，是基督的事工的一个转折点。 他同时向我们展示了约翰福音的两个关键的主题。首先呢，从这一章开始，他就非常清楚而强烈地记载了犹太人对主耶稣的敌意，这会导致他在两年之后被犹太人他们被推上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场冲突从这一章开始一路引到十字架。第二点呢，这一章的医治的神迹是耶稣基督神性最强烈的显示之一。所以呢，我们带着这样的背景，带着这样的神的话语的约翰福音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脉络和结构，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在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到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第一点呢，我们看到在第一节里面呢，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对，那节期呢，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中间，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它是一个平安的时刻，也是一个平安的地方。因为在经文里面我们读到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呢，神命令一年中男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守几个节期。那么但是呢，在这里约翰并没有写明是哪一个节期。在耶稣去守节的这个节期里面呢，我们看到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要顺服主耶稣，要顺服父的一个实行神迹的这样一个使命。他去医治一个38年的瘫子，这是使徒约翰所记载的七个神迹中间的一个。那耶路撒冷呢，被犹太人认为是平安的根基，是神的所在，是大军的京城，是他们宗教活动的中心，是应该有平安、快乐和尊贵的地方。那么耶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是节期，节期呢是人欢乐的时间。那圣城耶路撒冷呢，它在犹太人他们心中呢有着特殊的崇高的地位。希伯来语的耶路撒冷的名字啊，实际上是复数的形式，就表明他们盼望啊，而且终日盼望另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希伯来书的第12章22节里面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这个节期来到耶路撒冷。第二节里面说，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名叫毕士大，旁边呢有五个廊子。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阳门？耶路撒冷城有许多门的，被许多这个防御墙上的这个有很多门和防御墙所包围。每个门都有他们各自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阳门很可能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北城墙，这是之前的阳门的一个旧的照片，这是耶路撒冷城圣殿还有阳门的一个大致的位置。那么因为为什么靠在北城墙呢？因为它靠近圣殿。我们看到圣殿是在靠北边的这个地方，因为耶路撒冷城呢是顺着什么，顺着山谷，顺着谷而建，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长的这种形式。在圣殿的北边呢是阳门，那人们相信献祭的羊是通过这个门被带进城里面的。毕士大这个池子的名字啊，它的意思是怜悯之家。我们再看几张关于耶路撒冷城和圣殿阳门的这样位置关系。这是一张 3D 的立体的模型图，同样我们看到在最北边，就是上边比较大的这个建筑呢是圣殿。好，下一张图， 在这张图同样的在北边在上面这个地方呢方形的这个呢我们看到 temple 圣殿，圣殿上边呢有一个小箭头，这个箭头呢标的可能大家字体比较小，那么在右边的箭头标的呢就是 sheep gate 羊门，再往上一点那个小小的那个蓝色那个点或者那个方形啊，就是 pool of Bethesda 啊，就是毕士大池。好，那么这是羊门和毕士大池在这样的记录当中呢，我们想那这个约翰他所记载的是不是就是真的存在呢？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在英文的新生命译本中呢有一个错误因为这是翻译的方法所造成的，是为了它的可读性而牺牲了它的准确性。那在新生命译本中间呢羊门就是当经文提到羊门在这里有羊门然后呢羊门用的是过去时态来描述。我们再翻看几个不同的英文译本，比如说 New King James Version 新英王钦定版的这段话被翻译的是现在式，有什么区别呢？你说这是一个语法的不同，有什么重要呢？我们要注意的是约翰在这里说的呢，如果是现在式的话，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羊门旁边有一个池子名叫毕士大，什么呀？如果是现在式的话，就是说现在还是在那里，现在还是那样的。所以呢在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这门仍然存在。好，我们看这是现代的一张图，这是毕士大池还有五个廊子，现在看起来好像池水已经没有了，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滴滴的那个池子所在的位置还有一个这个廊子通过去。那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呢，罗马将军提多呢他就毁了圣殿，所以如果是现代式的话，我们知道那这在那个写作的时间的时候呢这还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它是在公元七十年之前所完成的。这呢很重要，因为在事件发生后呢很快就有了这本书，如果相关的细节不是真的话呢，也就是说如果主在这里他医治这个瘫子这样的记录不是真的话呢，就会有目击者站出来否认这一说法。所以呢现在式的记载是关键点。那考古发掘发现呢羊门就是在这个圣殿的东北角这个地方，献祭的羊从这个门经过，这个地方呢附近呢有一个水池，就是这张图，那发现了五个门廊还有呢有盖的廊柱，这就证实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章中间记载它的准确性。好，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节期，在这样一个平安的地点，在羊门，然后呢有毕士大池，有应该有欢喜有快乐有敬拜有荣耀有尊贵，对不对？但是呢紧接着约翰记载是什么呀？是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病人，许多病人，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时的犹太人是他们民族的领袖是他们民族的宗教的活动的中心，但是呢犹太人这个宗教能不能医治啊？如果可以医治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病人在那里等候了，也不会有这个三十八年之久卧床不起，整天等在外面等着家人给他送东西吃来照顾他这样一个瘫子在那里。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宗教的虚空，第一点，时间和地方都是对的，应该是快乐的，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来到这里来参加这个节期的时候，他所遇到的人却都是痛苦的，躺在那里有病痛的。那病痛痛苦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会病痛呢？是因为有病。那为什么人会生这样严重的病呢？是因为我们人因着罪的原因而会有病，进而就有了 死的软弱。犹太人有这么多的人啊，节期的时候甚至啊成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到这里一个城来，有事，有很多的敬拜的活动，有物，他们有圣殿，有祭祀，有很多的有祭坛，但是呢他们却没有生命的主。结果呢在赦罪和医治上面是一事无成。第五节呢，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这个摊子怎么样，有一个人躺在那里病了38年，常年累月想得医治却不可得，好凄惨。我们接下来见到第六和第七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是主耶稣和他的对话。那么第二点啊，第二点，我们第六第七节我们可以说叫什么，细枝末节探究竟，问题根源从不碰。细枝末节探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看到他没有问他姓神名谁，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里，直截了当，你要痊愈吗？这个病人怎么说呢？是的主啊，我要痊愈，快快医治我，不用躺在这里了。他有没有这么讲？他在细枝末节上描述了一大堆，哎呀，你知道啊，我在这里躺了很久，但是呢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没有人帮助我，水冻的时候我下不去。他在这些问题上啊纠结纠缠，却没有想到这生命的主可以来医治他，没有想到这生命的根源可以来拯救他。所以主耶稣怜悯他，就主动的提出了帮助啊，主动向这个摊子说，你要痊愈吗？我们看到38年的疾病啊，无情的折磨着他，摧残着这个人的意志和身体，那么使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而且呢软弱人的这个痛苦啊，这个瘫痪的人他不仅是不光是有病，而且怎么样，他的身体有病，更在于他是他的心，其实呢他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他却无力去做。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得医治，但是他自己能不能啊，他不能。就像他明知池水可以医治却不能自拔，我们也经常感到这种无力感，无力去做我们对我们有益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从第六和第七节我们学到的，灵里面的瘫痪是软弱患病的根源。那么接下来到第八第九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么我们看到在第八第九节当中，第一我们想说的是，主的拯救是这个人所未想到的，主的拯救是这个人所未想到的。这个人他所有的注意力啊都集中在池子里，主的拯救是这个软弱的人所没有期望的。那么在第二点，我们看到主的拯救是主来找他，主亲自的来到毕士大池边来找到这个人，而不是他去找主。主来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不是他向主求医。我们记得在另一处经文，记得那坐在一个城门边上的两个瞎子啊，他们喊叫说，主啊救我大卫的子孙啊，让我们可以能看见。但是呢在这里呢是主亲自来到这个人的边上，乃是不是他向主求医，乃是主要医他使他得救。 第三点，我们看到主的拯救就在主的话里面，主的话中有生命。主的拯救在于主的生命，啊，在人看呢，这人是在疾病中，在病弱中间，但是主看这个人是在死亡里面，所以主说，死了的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他能叫人活，像神能叫人活一样，主的救法乃是给他生命，叫他活。耶稣把一个现在不信中的人带到他的面前，借着赐给他信心呢，就给他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新的生命。他是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里面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人呢，他从全权的神那里得到一句话的应许，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这句话就像电击一样震动了他的心，他瘫痪的四肢立刻回应了这个电击，他站起来了，而且他起来行走。耶稣的命令带着所需的能力，耶稣的话成就了他的旨意。所以呢，这个成就呢，我们换句话说呢，就是当人们听从他的命令去相信的时候，当人们听从他的命令而且去相信的时候，上帝就会在他的话语中，而且呢是在通过他的话语来做工。当主耶稣这句话说出去的时候，他的话语中有生命，这个摊子呢借着这样主耶稣的生命的力量站了起来行走。但是呢，结局是什么？结果是不是很多人一起来庆祝？犹太人有没有一起来庆贺这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人？之前一直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医治他，现在得医治了，他们一起来庆祝呢？我们看第十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见到这个人，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当时在场的犹太人之一，我们会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我们的心里面会怎么想？如果一个，对，就像我们中间一个姊妹说，啊，是你吗？我明明记得你已经躺在那里好几十年，从我很小的时候你就躺在那里，你是那个人吗？还躺在那里，你怎么站起来行走？你还是有一个，他有一个弟兄吗？他有一个孪生兄弟吗？看起来怎么这么像？真的是你吗？你怎么可能会行走？哇，兄弟太好了，给我一个，我要给你一个拥抱，是吧？庆贺庆祝。但是没有，神超自然的大能明显的表现在那人的历史的痊愈上面。那么他拿起他的褥子走了，从此告别了伴随三十八年的污秽不堪，开始了新的生活。因为长期的肌肉的萎缩啊，怎么样，现在完全得医治。正如我们先前读到的，在以赛亚书的里面，以赛亚先知有预言说，在弥赛亚的日子，瘸子必跳跃向路啊。而在耶路撒冷这里有这样一个公开的这样一个意象，这样一个神迹，这样一个迹象，表明弥赛亚已经到来。约翰提到这件事情发生在安息日，那么就这样一点呢，就为后面这个冲突啊做好了铺垫。在这里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就提醒这个人说，哎，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啊。他们在安息日拿褥子被认为是工作，是不被允许的。这可能是取自耶利米书的十七章的二十一节，其中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但是啊，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啊，他们只是来死记硬背啊，这些神的这些经文，却没有神怜悯的心的同在。我们看 同样在第十节里面，我们看到宗教赐人，基督赐人生命。这样的人本的宗教的无用有哪几点呢？我们来一起来回顾一下，并且是呢把整章放在一起，我们看到有哪一些无用的宗教，他们是来限制人，他们是来谋杀神在人生命中的工作。第一，他们缺乏生命的活力，廊子里躺着许多的病人啊。第二呢，在宗教里面的阅历呢，无论有多久仍然不能蒙受其中的益处。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病了38年的人，他无论他的病的经历有多久，他看了多少人的病怎么样来不管是发展还是恶化，他也不能对他自己的得医治造成任何的正面的影响。第三，宗教只有办法和要求，却没有给人履行的能力那当主耶稣在跟他对话中间呢，他就自己说，我无能为力，不能帮助。第四，宗教注重规条而不重视人的实际的需要或者说福乐。他们看到这样一个病了38年的人，他们自己不能医治，而主耶稣可以医治他。他们不是来祝贺来庆贺，甚至来询问是谁医治，是怎么医治的，我们也到他那里去请他来医治更多的人，乃是第一句话先来谴责，先来看他是否遵守他们的规条。第五点，宗教未能对付罪的问题。还有第六点，宗教徒杀人还以为是侍奉神，这个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那这个人呢，他们就跟犹太人呢他们之间有了这样一个对话。第十一节，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哪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在这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这样一个被医治的人，他的恐惧攫住了他的心，使他罔顾正义。恐惧使人罔顾正义，意向勇气使人坚韧。当时的犹太的公会呢，他们是非常的有权力有势力，他们可以决定一个人可以留在他们的社群当中，或者一个人被逐出他们的群体，就成为社会的完全的被边缘化的人。那么这样一个被医治的摊子呢，他们来一问他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了。他就说我也不知道。犹太当权者自然对告诉这个摊子违反他们律法规定的这样一个家伙的身份很感兴趣，所以呢他们就追问。但是呢这个摊子他并不认识耶稣这似乎是一个在缺乏信心的情况下得到医治的案例。后面呢摊子告发耶稣多少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摊子被耶稣拣选是出于恩典的作为，因为他有需要脱离38年的瘫痪，也是为了在他身上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摊子站起来的那一瞬间呀，主耶稣对他说话的时候呢他被医治耶稣很快他就躲进了人群中间，所以呢摊子并不能够认得他。他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这个听起来也是不是很熟悉的场景啊，对不对？有人批评我们错了但是呢不愿意悔改的我们总是能够无师自通，或者是有样学样的在第一时间拉一个垫背的出来，而且还意识不到堕落的人性就是这样的不堪一击，全然败坏，并且对此呢一无所知，不知不觉魔鬼的脚细得无孔不入，稍微有力点破口就会让随时机呢控告 我们的撒旦有机可乘。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无知啊，对习以为常的很多得罪神亏欠人的事情啊，我们就顺理成章的接受。该担当人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变成了随火指责啊，该荣耀神的时候呢，却从众的变成了什么呀？攻击神，甚至助纣为虐，给了魔鬼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呢，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的心窍，赐我们第一时间能够有知罪悔改的心，并且第一时间能够顺服圣灵的催逼，结出悔改的果子。阿们。因为不是第一时间的顺服啊，怎么样？就不是顺服啊，顺服自己的理性和本能也不是顺服。这个摊子在这里，他自己虽然得了医治，他自己虽然很开心，但是他的心中却没有这样的完全的感恩，也没有这样的完全的顺服神。他不知道他要来顺服这样一位医治他的神的儿子，却怎么样，马上就降服于世界的这个权柄，而且呢是这样出于无用的宗教的权柄。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恐惧使人忘恩负义，异象使人勇敢前行。在以赛亚书59章里面呢这样说，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恶毒，所生的是罪孽。所以呢，到后面接着说我们摸索城墙好像瞎子，我们探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同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这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告诉我们，我们人的本性是怎样的，又败坏又盲目。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异象，让我们跟着异象而行，就不会被我们心中这样的我们的恐惧所抓住，让我们能够跟着异象勇敢前行。紧接着呢，在撒母耳记下里面呢，我也想用这样的经文来鼓励大家。经文中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啊，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这也是大卫在他得罪神之后神所借着先知拿单所告诉他的话。然后呢，是在以弗所书，要全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然后雅各书，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让我们可以在面对诱惑魔鬼的这个攻击和诱惑的时候，可以战胜，而且呢可以顺服神。在接下来的第14节到16节里面，主耶稣就遇到了这个人，而且呢给他有很好的这样的教导。第14节后面，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在第14节里面呢，我们读到的经文，也就是和合本呢，译作遇见，是不准确的。因为不是碰巧的遇见这样的事情，而是耶稣实在的在找，也就是必须遇见他。如果我们看英文的翻译版本，他就看得非常清楚，他翻译作找到。耶稣后来在圣殿区找到了那个得医治的人，这意味着耶稣找到他是为了和他说话。耶稣不仅关心他身体的健康，也关心他属灵的健康。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就警告他说，你这38年的残疾的生活呢是痛苦的，然而如果不悔改，落入地狱的审判更加可怕。耶稣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医治一个人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从最终医治他的灵魂。经文说，不要再犯罪，否则更糟糕的事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这表明啊，这个人的疾病很可能是罪的结果。我们要问，全知的主耶稣为何明知有增加危险的可能，也就是主耶稣知道这个人现在他的信心还不够大，或者说他现在甚至对主耶稣还没有完全的清楚的认识，他还没有这个信心，这个人完全可以去告发主耶稣，告诉犹太人啊，是耶稣医治了他，而且是在安息日医治了他，让他拿褥子。那么明知有这样一个被出卖的结局，还要坚持遇见，其实就是找到啊，找到这个摊子呢，因为呢他在做他认为是天父要做要他做的事情，对他讲呢是很危险啊，所谓的这个冒险，但是呢是神的爱，如果这是神出于爱爱这个人要主耶稣去做的话呢，主耶稣就完全的顺服。主耶稣舍己的爱使他不仅谦卑虚己降世为人，还定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要我们因着他的死活着，活出他的圣洁和爱。所以第六件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亲历医治仍然眼瞎，信心眼睛看见恩典。这个摊子亲历医治，可是他的眼睛是灵里面的眼睛仍然是瞎的，他看不出这样全能的神的儿子，唯一的救主耶稣。唯有我们心里面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恩典，信心的眼睛可以看见恩典。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每一天用我们属灵的信心的眼睛看见主的作为，看见神的恩典。接着呢，最后两节，在十七、十八节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与神当作平等。那神在第七日歇了他创造的功，安息了，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到第三节里面啊，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那么但是呢，耶稣指出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作为他安息日活动的理由，上帝维持宇宙创造生命并且护理审判，他的儿子在安息日行恩典和怜悯的事并没有错，神子救主做事的源头乃是他的父。耶稣说我父，不是你们的父，甚至也没有说我们的父。他的反对者都明白，这是他对自己是神的宣称。关于安息日的争论呢，足以使他们憎恨耶稣，但他宣称神是他自己的父，是他们不可能接受的。对犹太人来说啊，上帝没有平等者，在他们思想中，耶稣的宣告是一种胆大妄为的亵渎。他们认为耶稣宣称自己与神同等，这意味着有两个神，也就是什么多神教。在他们的心目中啊，使自己与神同等是一种傲慢的独立主张，是该死的。于是我们的主就离着十架的受难更近了一步。直到今天，这一点仍旧是犹太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最大的原因。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如主所言，如果不是在天上的父指示，没有人可以看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呢，也是如此。一方面，基督徒奉神旨意做的一些事情与众人不同啊，我们心中真实的感受到为神而做，我们是出自心底的来认为我们做的是为神而做。但是呢，很多的事情呢啊，不信主的人他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所以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多的挑战。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很容易受啊什么奉神旨意高人一等啊更容易成功这样的骄傲的诱惑。我们也就是说，我们 有时候啊，我们可能会认为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去做，但实际上呢，可能怎么样？我们可能是，也许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要清楚地记得，奉上帝旨意呢，并不意味着我们高人一等。即便真的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去做的，我们所做的也只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神的恩典和话语对基督徒有这样的特别的要求，我们要去做。比如说我们要去赦免，我们要去饶恕，我们要去原谅，即便你的同事在背后说你的坏话，在老板面前说你的坏话，实际上你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即便我们被误解，我们被我们的家人所误解啊，我们被我们的家人所冷漠，因为我们的信仰等等，即便有这样的呢，也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要求。我们的需要就是什么呀？是神的爱。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谦卑的、忠心的去做，做好了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感谢主。在最后呢，我也想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来稍微多介绍一下关于安息日的情况。可能在我们中间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对安息日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为什么第十节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对耶稣干犯安息日特别的在意？那么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8节到第11节中间呀，这样说，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所当守的安息日。那现在大屏幕大家看不到呢，我在读这个实际上是经文，如果您想听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但是呢，如果您有圣经的话，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看，在出埃及记第8到第11节。那么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 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他们严格遵守律法的时候，犹太人严格遵守了他的字面的意思，却忘记了他内在的精义。旧约禁止在安息日工作，但什么是工作？禁止在安息日工作的律法是指个人的正常的工作。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个木匠，你不应该在安息日做木工的工作。上帝允许在安息日有怎么样怜悯人的行为。当时的宗教领袖啊，根据他们自己的传统就界定了工作的含义。例如，如果你在安息日牙疼啊，你不能把醋放在牙齿上来缓解牙疼，因为这是工作。但是如果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同时把醋放在食物上吃着，还能缓解你的牙疼，这样就是可以被允许的啊。如果一只鸡在安息日下了一个蛋，你就不能吃这个蛋，因为这个蛋是鸡劳动生产出来的。安息日是耶稣和他的敌人之间冲突的中心问题啊。摩西律法呢，要求在第7天停止工作，后来的宗教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当局呢，又增加了一条律法，增加了一些律法啊。这些律法呢，就变得非常的复杂和繁琐，这些人的他们传统呢，就常常的模糊了上帝律法中的神圣的意图。安息日是为神设立的，这是我们的主在马可福音2章27节里面所说的。这样呢，他就可以得到休息，有敬拜和喜乐的时间。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放下我们世上的一切的功和劳苦，我们放下我们心中的重担和思虑，我们在这里欢喜快乐的敬拜我们的神。犹太人严格的传统呢，教导说，如果，当然这个不是旧约的内容啊，他们自己的教导说，如果有人故意在安息日从公共场所拿东西到私人的场所，他就应该被石头打死。在这种情况下，被医治的人呢，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啊。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人他的心被这个恐惧所攫住，而完全忘记了主耶稣为他医治的这样的大能和医治的恩典。所以呢， 我们看到今天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应该也勤勉为主做工，效主谦卑忠心，勤勉为主做工。我们的主他说我的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但是呢，他也不把自己呢怎么样越过父，做父没有让他去做的事情。同样呢，我们在效法主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忠心的去跟随神让我们去做的，神让我们去赦免，神让我们去原谅，神让我们去诚信，神让我们去爱心，啊，我们就忠心的去做。同时呢，我们也谦卑，我们不是奉我们举着我们奉神旨意这个牌子到处去做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想做的事情，乃是谦卑的说，这真的是主的旨意，我只是按照他的旨意而行。我们得到别人的赞美归给神，我们得到别人的冷漠嘲讽和排挤，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对我们的要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学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第十八节里面神给我们的话的内容。第一呢，就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身体的医治，而需要怎么样承认自己灵里面的瘫痪。我们无法帮助自己，除非主介入我们的生活，否则我们是无助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必须来到主面前承认我们不能帮助自己，我们都是需要救世主的罪人。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一点，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们身体得医治我们知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信主，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都是，哎呀，我之前心里面有抑郁症，或者我之前心里面特别的狭隘，容易记恨人我这样心里面整天很紧张，我以前经常的生病感冒，或者血压高，或者有其他问题，甚至更严重的病，来到神的面前，哇，得到奇妙的医治，神的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血压也不高了，心情也不抑郁了，我变了一个人，真的很开心但是呢，过了不久，过了半年一年两年，我们的身体虽然得医治，得到神的好处，但是我们灵里面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一直坚持为主而火热呢？我们有没有一直坚持为主而有这样的大有信心，去不怕别人的嘲讽，去传福音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承认我们灵里面呢也需要主实时的扶助，实时的复兴。第二点，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战胜恐惧，做正确的选择，勇敢跟随主，为主做工。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里面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感谢主，他就是这样的充满了恩典来邀请我们，赐福给我们。但是呢怎么样，我们也要来，我们也要靠着神的恩典战胜恐惧，是来还是不来，做正确的选择。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当中在人心的动荡当中，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新的思潮涌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像我们之前的历代的圣徒一样，我们勇敢跟随主？当别人来嘲讽的时候，当别人甚至来排挤的时候，当别人甚至要通过各样的立法各样的规条来侵入到我们的信仰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孩子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勇敢地跟随主，坚持正义，坚持真理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真信仰，把我们的真信心活出来，为主做工。求主帮助我们，神不会强迫我们接受基督神也不会整天拉着我们让灵里面拉着我们往前走，但神会帮助我们。但是呢，我们也必须做出我们的选择， 是愿意的人呢都可以来神呼召，但我们必须回应他的呼召。当我们要结束今天的信息的时候，请大家记得约翰写这卷福音书的原因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是谁。在约翰福音一共记载了七个神迹，作为其中之一呢，约翰呢就记载了这个瘫子的医治，不是让我们继续躺平或者昏昏噩噩，而是怎么样，就如我们在起头信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20章30节和31节里面所提到的两点。第一，要叫你们信基督，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看这个被医治的瘫子，他被主医治之后呢，他有了这样被主拯救的结果，有了怎么样的结果呢？第一，有了平安，这人瘫在安息日，这人在安息日也不能得医治，也没有安息，也没有平安，他躺在那里没有安息，没有平安，但是呢一起来行走就有了安息，有了平安。第二，有快乐，得到了生命才有真快乐，人才是真正的过节，人一得救就要怎么样，通过过什么得救节，享受救恩之乐。第三呢，有了神的同在，有了神作伴，你才是真正到了犹太人所仰望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才有真平安。好，最后这个得救的结果三点，我想通过这三点再一次我来读一遍，来激励大家。第一，得救之后有平安，得救之后有平安，有了真正的安息，有了真正的平安。第二，我们得救跟神联系起来之后，我们的生命有了快乐，得到了生命才有真快乐。第三，有了神的同在，有了神作伴，我们才是真正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求神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的恩典真的是丰丰盛盛，充充满满，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也是归正我们为我们而死而复活的主，看顾我们每一只属于你的小羊，就像在黑暗中38年沉溺，在各样的挣扎中不能自拔自救的卑微如瘫子的我们，主啊，是你从黑暗中来拯救了我们，从我们的罪中救拔了我们，求你继续的来拯救，来坚固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不，我们不会因着这个动荡的时代而灰心而丧志，而是靠主站立得稳，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神。现在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也愿意把这样宝贵的恩典传递给别人。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去把这好消息传出去，而且你自己也亲自的医治了这个瘫子，你记在圣经里面作为我们的借鉴，我们就完完全全的来悔改转离恶行，回应你的大爱。愿主你的名就在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家人，我们的慕道朋友交通的过程中间啊，大大的得荣耀，让更多的人归向你，来荣耀赞美你。感谢主，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